好，大家好，我们这一堂是讲这个，我们是讲抄本和译本，刚才，我认为王牧师讲的非常的符合圣经。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神对人的旨意是非常高的，神对人的旨意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可能很难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又高又大，我们想一想，神有没有救拔天使？没有。有没有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天使？也没有。神救拔的是人，神也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为了救我们人。好，我们可能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呀？撒旦是吧？一个蛇是不是？他们说如果是广东人就好了，把他煮煮吃了，我们就没事了。所以有的牧者就说，人的价值、人的尊贵在神面前是非常高的。神为什么要造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击破、击败撒旦，要战胜撒旦，要解决撒旦的问题。神也借着这整个的过程，让他的儿子成为人，也让我们给他的儿子成为一体，也让我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给神成为一体。这是神对人一个很高的智慧，说人在神面前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是经常认识不到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上班下班堵车，是吧？睡觉睡不好，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的罪和有限性。所以说，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要回到神的圣经。要回到神的圣经，因为神是看不见的，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怎么能用我们有限的眼睛、有限的理性来认识上帝呢？来认识全能的神呢？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经、全备的圣经、神的话呢，就是。那圣经我们简单的讲，可以分旧约和新约，也可以分成律法、先知、智慧和福音。因为先知基本上是以律法为基础的，先知不是说预言未来啊，就像昨天上课有一位弟兄问这个有的基督徒可能能够预测未来能够知道你的过去。像圣经里面的先知虽然名字叫先知，他不是说预测未来的，他主要是让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诫命。他的未来也是以律法为基础的，那代表了神的审判。如果他们继续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一定会面对神借着律法对他们的审判。所以说先知不是说我们讲的算命先生不是的圣经里面的算命先生，我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算命先生是正面的，一般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说我们严格来讲，圣经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律法、智慧和福音。那从律法的角度讲，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那就是义人；不遵行律法的人就是恶人。旧约里面经常讲的义人、恶人，当然我们说他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旧约里面的义人经常是跟行为有关系的。比如说诺亚是个义人，我相信包含诺亚的信心，也包含诺亚的行为。那按照智慧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有神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智慧人，否则就是愚昧人。按照福音的角度来讲呢，一个信的人就是信徒、基督徒，一个不信的人就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这三个方面是一体的律法、智慧和福音。一个信的人就是一个什么人就是一个智慧人，就是一个义人，弟兄姐妹。一个不信的人，他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愚昧人，虽然他可能自己觉得很有智慧，他就是一个恶人。当然这个界限不是这么分明，是不是在某些行为上我们不如非基督徒但是我们在地位上，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义人，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做一个行为上的义人。但是从圣经的整体来看，那的确严格意义上或者本质上，一个信的人他应当就是一个智慧人，他应当就是一个义人。所以说我们信主了是不是就变得越来越笨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信的人更应当有智慧才对，弟兄姐妹。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刚才王牧师今天祷告或者刚才讲的，当然信仰和文化它是有很复杂的互动，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清教徒200多年前不来美国，如果还是印第安人在这里，我们现在会不会来美国留学？会不会？不会的。当然它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哈，这里面有神的恩典，有人的罪，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是印第安人在这里继续住着，我们不会是来这里留学的。虽然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是神为这个世界存留的一个地方。二战如果没有美国的加入，那要么就是希特勒赢，要么就是斯大林赢。那如果斯大林赢了呢？如果希特勒赢了呢？啊，说这是上帝一个很大的恩典，神在历史中掌权，但人是有罪的。我们不是说美国是天堂哈，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说一个信的人，他应当是一个智慧的人。同样，中国人如果来到印第安纳，来到这个美国，代替了把印第安人赶走了。如果穆斯林来到这里把印第安人赶走了，那美国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看到，的确是一个信的人，他应当是有大智慧的人，不是有小智慧占小便宜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所以，一个信的人是一个智慧人，是一个义人。啊，这是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当然我们也借着神的作为来认识神，包括大自然、神的创造、人类历史和现状、教会的历史和现状、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啊，神的作为让我们认识神，这非常重要，但也是要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我们认识神的作为，也认识神。但并不意味着哈，就像刚才王牧师讲的一样啊，我们有了这个圣经，是不是啊？我们就能够读懂神的话了？有没有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我来美国之前，有一天突发奇想啊，我想读读圣经，然后我就找了很多书店，北京的，结果书店里面有卖《可兰经》的，没有卖圣经的。然后我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我的 roommate 问我你干嘛去了？他说我想找本圣经读，我没找到啊。他说我这里有一本，你拿去读吧。结果我一读，读的第二章、第三章，就像进了一个深山老林一样，就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个索然无味，就不知道在讲什么。这并不是说有了圣经哈，我们就能读懂了。哎，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要有行为，更是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读懂圣经。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那样，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就必成我的门徒。然后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所以说，我们的遵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祷告啊，借着这一切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才能够明白圣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美国目前有很多的人研究圣经，但是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像大学教授，他们是不信的，啊，他们在学术水平是非常高的，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说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 BBC 的记者采访剑桥大学的一个新约教授，啊，他说你们研究基督教的就是靠着新约圣经是吧？新约圣经，如果这个新约圣经有一天都没有了，如果都被火烧了，你们该怎么办？啊，这个新约教授说没事啊，没什么啊。那个记者就很奇怪，说为什么没事？你们这个新约圣经是你们研究的基础，那如果没了，那你们研究啥呀？啊，他说我都把它背过了，没有问题，把新约希腊文圣经都背过了，啊，所以很多哈美国的或者英国的、欧洲的很多很优秀的神学家或者新约旧约学者，他们是很出色的。在学术水平上那是没话说的，但是他们很多是不信的人，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学问来研究，所以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给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不仅仅是这个文本啊，更是我们的心，更是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认识和明白圣经。但圣经是不是说啊，我这个在这边祷告祷告，天灵灵地灵灵，一睁眼好，我这个眼前就有了一个圣经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来定义圣经呢？圣经是神的话，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圣经是神的话，但我们能不能再定义的详细一点？所以圣经哈有三维哈，圣经有三维，一维是神的话啊，一维是历史文献，一维是文学作品。圣经哈不是说凭空产生啊，脱离我们的生活，脱离我们的历史，直接就话送到你手里去了，不是的。圣经是圣灵末世圣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问题 写下来的话，然后由他的选民，由神的选民来保守。那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是教会，然后到了我们手上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我相信相对来讲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它需不需要语言？比如说一般来讲，如果你不懂中文，你读中文圣经能不能读懂？一般来讲啊，当然哈，我们有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见证，说大陆哈，这个有的老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识字，但是圣灵特别的带领他们，他不识字，但是能读和合本圣经，除了圣经之外一个字也不识，一读圣经哎就懂了。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是吧？他可能很难否认哈，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不是我们都成为一个很笨的人？我们不懂中文，来读中文圣经啊；不懂英文，来读英文圣经啊；不懂希腊文，就学希腊文圣经，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圣经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它有语言，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讲要先学会这个语言，才能读圣经。要注意题材和上下文啊。圣灵带领我们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圣经呢也有特别的历史背景，比如我们读旧约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困难啊，旧约里面的历史，旧约里面的文化给我们现在相差比较遥远，所以说我们对历史背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历史背景啊，目前是神学院或者北美的大学，像耶鲁、哈佛、普林斯顿，他们研究圣经呢一个很重要的学科，他们叫考古学或者古代文化学。那问题就在于弟兄姐妹好，如果是你花这个时间去看他们的考古的结论的话，那就是被 lost 了，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第一个是，第二个，他们考古的结论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的结论并不是固定的，因为学术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不断的去旧除新，不断的走向未来，所以他们的结论是经常变的。所以说弟兄姐妹需要哈对历史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圣经啊，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不是圣经哈，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的，去读圣经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背景当作圣经，不能花太多时间在背景的身上。比如说我只有十个小时读圣经啊，我花了九个小时去搞背景还没搞懂，是吧？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哟，还没时间读圣经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花时间读圣经。但是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注意它的历史性和文学性，但是更重要的是注意它的神学性。像我们是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借着圣经来认识神，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读圣经而已，当然圣经或者神的启示给神是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哈，把读圣经、研究圣经、背圣经当成我们的目的。请问我圣经倒背如流，那我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那也不一定哈。当然我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愿去背圣经，感谢主，或者读圣经非常好，但并不意味着我圣经读的很多啊，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啊，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要认识神，是要遵行神的话。圣经非常重要，但圣经它很难说这是终极，终极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所以这是圣经的三维哈，神学性、历史性和文学性。那借着它的文学性和历史性呢，神的话呢就借着圣经哈，我们手头的这个印刷版的圣经来到我们的手中。我们要知道哈，这可是很不容易的哈。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好像是很轻松，是吧？我们花五美元、十美元就在书店里买一本哈。那很多人哈，就是为我们手头的这个圣经付出了鲜血，付出了生命，付出了汗水，付出了泪水。就是把圣经从那些古代的文献当中，那些我们都不懂的文字里面编辑，然后认清楚是写什么，然后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把它印刷出来，这是很多工作的，很多工作的。所以说呢，圣经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说，一方面说我们圣经哈，读圣经、背圣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认识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借着圣经来认识神，圣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呢稍微呢就讲一下一些基本的哈对圣经的认识的概念。一个是默示哈，一个是默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吧？默示这个词简单的讲就是吹气的意思。Inspire, 英文是 Inspire, 原文就是吹气的意思。那默示和启示呢不太一样。启示呢主要是指神给我们的这个神的话的内容。 那默示呢，是指神启示他的话的方式，神借着圣灵啊吹气或者默示圣经的作者写下他的话。那一方面，在他写下的话里面，圣经里面保留了作者的个人的特点，比如彼得的作品和保罗是不一样的，保罗和路加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并不说一个机械的，是不是啊？我是个机器人，我在那边睡觉，或者哎，突然这个就像问政哈、啊、做梦一样，杀了个龙，哎，然后醒来就这个龙就死了，啊，不是这样的哈，它不是一个机械的一个作为，它是清醒的被圣灵使用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奥秘的一个作为。那一方面保证神的话可以准确无误的被默示下来，另外一方面这个人在当中他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是这样的。那在默示里面呢，有两种啊，这个中文叫一个是逐字默示，就是默示的形式是具体的字，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默示的，啊，这个很重要哈，逐字默示。另外一个就是完全默示，就所有的和每一个具体的字都是默示的。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呢，有的人呢认为默示是概念默示或者动态默示。什么叫概念默示和动态默示呢？就是说你这个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信息，你的 message， 你这个思想，你的 idea。 那请问这样的理解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危险？是有危险的，是不是啊？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所理解的就是对的呢？所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神所默示的字一个一个的尽量的保留下来，因为圣经上说神的道每一个字都是洁净的。哎，所以说我们不认可哈概念默示和动态默示，我们认为是逐字默示和完全默示。但是无论如何哈，在目前美国哈，我所了解的比较保守的神学院都还是承认圣经默示的教义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相信很少的神学院在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上帝的护理和保守圣经。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哈。如果上帝默示了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圣经，但是如果上帝没有保守呢，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手头的这个圣经是 trustworthy 的，值得信靠的呢？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哈，这点非常的重要。就上帝不仅默示他的话，也保守他的话。所以对于旧约来讲，主要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么新约就这家都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以色列人当然哈，他们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民族，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和工作，那就是保守旧约圣经的中心的传递和传抄，这就是抄本，这就是抄本。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他们犹太人哈怎么来抄圣经来传圣经。哦，那是极其严格的，那是极其严格的，那是一个很神圣的专职的工作，他们叫文士啊。那新约呢，那就是借着教会。所以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保存在教会里，不是保存在山洞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的学者他们是借着考古啊，跑到一个山洞里面，哎，挖来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抄本，然后鉴定一下啊，这是公元150年的，这是公元200年的，哦，我这个是最早的，所以说就是最好的，啊，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原则，他们认为最早的就是最好的。好，我有一次碰见一个人对中医很感兴趣，我给他讲这个观点，哦，他说我们中医也是这样，有的人就认为最早的中医的这个抄本就是最好的，比如一个人如果找到什么华佗的、什么扁鹊的啊、钟思邈的，哇，他们的文本哇那就不得了了。哎，但是他说他也认为你从山洞里找的这个东西虽然是最早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有可能是被扔在那里不管的。但无论如何，神的话是保存在教会里，不是保存在山洞里。我们不能说跑到山洞里面挖一个就说这就是权威了。但是目前考古和学者他们所根据的逻辑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说我们说到圣经无误啊，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弟兄姐妹哈，一个是原本无误，一个是抄本无误。目前的神学院哈，基本上来讲他们只是讲原本无误，这已经是很保守的神学院了，弟兄姐妹。那比较自由的神学院，他们连原本无误也不会教的。但是我相信啊，一个 一个更保守的哈，更安全的圣经无误的观点，应当是不仅是原本无误，而且抄本无误。请问如果抄本有误，那我们这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我们的译本是借着抄本来的，叫原本无误，但是原本已经没有了哈，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是吧，原本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只有抄本，是抄本无误。那旧约呢，我们的新教哈，一般是相信马索拉文本抄本是权威的。那新约呢，比较传统的教会认为是公认文本。那新教呢，在这个旧约上哈，基本上是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主要是给天主教和东正教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基本上不讲这个旧约，我们主要是讲新约的公认文本，因为呢这一点呢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公认文本。那如果你到书店里去买希腊文圣经的话哈，或者你到网上 Amazon 亚马逊上去买的话，他们卖的一般不是公认文本啊，他们卖的叫 UBS， 就是联合圣经公会和那个 NASA Island 27版或者28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那什么是公认文本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边可能有点这个 technical， 我们不是说每个都能够看哈。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莫所用的希腊文新约，这是一个文本。那文本里面呢又有文本的类型，类型就是说他们这些所有的文本和抄本呢放在一起给它分类，有他们有些共同的特点，这叫文本的类型。其中呢一种呢就是拜占庭文本类型。那之所以使用拜占庭的名字呢，是因为该文本类型是东方希腊文教会所使用传递和保存的新约希腊文抄本的文本类型。因为呢它是由教会传递和保存，也被称为传统文本和教会文本。那从第四世纪开始，一到宗教改革时期，这个文本类型呢一直是教会所使用的文本类型。那宗教改革时期呢，这个叫伊拉斯莫啊，据说他是马丁路德的老师，好像是其中一个老师，当然他们有论战啊，他就使用这个文本呢出版了第一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当时正好赶上印刷术，说这是第一版哈，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版的出版的印刷的希腊文圣经新约是用公认文本为基础的。实际上这一点哈很有意思，不仅是从第四世纪到宗教改革，实际上从宗教改革到1800年左右，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用的文本都是公认文本。虽然天主教用的是拉丁文圣经，但是如果你去读他们的拉丁文圣经的话，你去比较的话，他的拉丁文圣经是根据公认文本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受学术界的影响，天主教在大概是1970年还是71年，我具体年限忘了，他们就改了他们的 Vulgate， 就是希腊文圣经，他们叫 New Vulgate。 所以天主教受这个学术界的影响也改了他们的拉丁文圣经，他们已经用了差不多1900年了。东正教呢一直是用公认文本。所以说我们想一想哈，就是说难道上帝就把一个错误的有问题的文本抄本赐给他的教会用了1800多年吗？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合乎常理的，是不是不合乎常理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用了1800多年了，原来是错的，搞错了对不对啊，突然来了一些学者，他们这些学者呢很多又是不信的，他们告诉我们，哎，你这个是错的，你要用我这个啊，这是不合乎圣经教导和原则的弟兄姐妹。但是这目前是神学院的，我说的是保守派的神学院的主流。我在神学院大概待了全职的时间是6年，我们在神学院从来没有老师告诉我有公认文本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只教这个学者的文本。那我第一次听说公认文本是通过王牧师听说的，因为他们认为公认文本是落后的，是保守的，不够先进的，不够科学的。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些学者们弄这些新的文本呢？其中一个逻辑就是科学，因为他们代表了先进，代表了最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早期教父用的呢也是拜占庭文本类型。那在新约的目前和各种抄本，就是具体的抄本当中呢，目前呢大概有5813卷希腊文抄本，8000多卷的拉丁文抄本，1000多卷的其他语言抄本。那在希腊文抄本当中呢，95%之多是属于拜占庭文本类型，也就是说95%之多呢是公认文本这个文本类型。他们的之间呢有差别，但是差别很少，大概200多处。 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抄本，没有两个抄本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抄本都有不同的区别，有没有两个抄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抄本之间都是有些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呢，有时候比较小的，比如说一个定冠词 the 哈，原文是 to 他啊哈，它没有了，就是很小的差别。那公认文本之间呢，他们的差别是大概230多处，但是公认文本和学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弄的文本之间的差别大概有6000多处啊，所以差别是比较大的。当然哈，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量还是很小的，大概1%到2%。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你去读啊，学者们这个用的希腊文圣经或者根据希腊文圣经翻译的译本，你就不得救了，不是这样的。就基本的讯息是不变的，所以差别是很小的。但是呢，我们是作为一个更认真哈、更追求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想更认识神的话、更读神的话呢，我们是建议你去读以公认文本为基础的圣经。说现代文本呢产生呢实际上更早哈，正式的问世是在1881年哈，这两个人非常有名哈，一个是威斯科特，一个是霍特哈，他们所编辑的希腊文新约出现，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英文译本，就是 Revised Version， 之前都是教会哈，新教的教会英文都用的是 KJV， 就是英皇钦定版。那1881年1883年呢，他们就出版了 Revised Version， 就是英文修订版。那后来的人呢，都是遵循哈，以这个为基础，遵循他们的原则，啊，他们认为最早的是最好的经文，最短的是最好的经文，然后最难懂的是最好的经文。简单来讲，这是他们的原则，哎，就是最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那就是最好的经文，因为你觉得你要是觉得这个很正常的话，他们就假定这是后面的人改了，哎，这是他们的一些原则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后面的人都是根据这两个人。那目前最流行的呢，一个是这个Nancy Allen的。就是涅斯里阿兰德，还有这个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希腊文圣经。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是哈，那个我们做了一点点的 research， 就是这个 Aland Dr. Aland， 他是很有名的，是他和他的女儿一起在弄啊，他们也是赚了很多钱应当是。那无论如何哈，这个 Dr. Aland 他不认为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他也不认为以弗所斯的作者是保罗，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编辑委员会本身有很多不信的人，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使是声称信的人，他们有一些也不相信圣经无误的。所以说呢，我们选择的原则呢是教会使用而不是煽动，是不是啊？那肯定是神的话在教会不在煽动里面，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认为不信的人有权柄来替教会决定选择神的话，我们不认为这一点。一个不信的人，我们不认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即使他是一个资深的学者，当然我们可以听他的一些建议，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由他们来决定哪些是神的话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那有人说呢，拜占庭文本呢其实也非常的古老，比如早期的教父了，然后一些目前的文献呢都可以表明他们也是比较古老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古老的就一定好，是吧，我们刚才讲的。但是呢，他们是最多的，我们刚才讲了5800多份抄本里面，95%是拜占庭文本，属于公认文本的文本类型。所以从数量上讲，这个拜占庭文本是占优的。另外呢，我们非常不同意的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去看联合圣经公会，就是 UBS 的希腊文圣经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出了第5版了，他们呢在那些有争议性的经文下面呢都有一个评价，他用 ABCD， 就是 A 是最确定的， B 是不够确定的， C 呢就是不确定， D 呢就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他们有一个 committee， 就是委员会来评价，就是这样的这个经文到底有没有在里面，或者是哪一个有可能是最好的经文，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评价下去。那我到了这个 Grand Rapids Michigan 之后呢，我就有机会买到他们之前的老的版本，比如第2版、第3版、第4版啊，现在已经第5版了，我就发现他们这个评价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你看第3版、第4版，它很多都是 C 和 D， 那现在还好一点的，基本上都是 A 了啊，当然也有 B， 就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改变的，这个就像科学一样，是不是？科学要不断的发展，是，那发展就意味着什么呀？就意味着我们以前搞错了，所以他们搞圣经也是这个样子。首先，他们很多是不信的人；第二个，他们的结论是不确定的，好像教会历史经过了2000多年啊，神的话还没有确定。 第一，神的话还没有确定。第二个，我们还得找一些不信耶稣的专家来替我们确定。就像是我活了50年一样，啊，我还发现，哎呦，我原来不是个人，我得需要找个专家医生来鉴定一下我是不是个人。所以这个呢，对我来讲哈，我觉得是不合宜的，不合宜的。另外呢，他们所依据的文本呢，我们叫亚历山大文本。那亚历山大呢，在教会历史上应当是臭名昭著的一个地方。那很多的这个异端出自那里，而且使徒从来没有到达那里。还有呢，就是他们亚历山大文本的两个重要代表呢，这就是学者非常推崇的两个哈，一个是西乃抄本，一个是梵蒂冈抄本。实际呢，有人去考察呢，发现他们两个抄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发现呢，它的质量可能不是非常的理想，啊，它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学者借着推断来给补上的。所以这是亚历山大文本。那亚历山大文本呢，和我们公认文本的主要的区别呢，就在于这个删减，当然也有增加哈，也有替换。我举几个例子，现在我们就回到经文了，大家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哈。与公认文本相比呢，梵蒂冈的手稿呢，在福音书里面就删了2877个字，西乃手稿就少了3455个字。那在整个新约当中呢，现代鉴定文本的删减呢，估计有200节的经文。差不多有彼得前后书之多，也就是说它比我们手头的和合本或者一些比较古老的圣经少了很多经文。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比较有名的就是马太福音6:13，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如果你是读的 NRV 的话， NRV 是没有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那我们和合本呢，因为传统的影响呢，或者和合本刚开始翻译的时候学者的影响还不是那么大，所以和合本受的影响不是很大。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保留了一些经文，它加上国号，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过？或者你读英文圣经里面下面都有一个注解或者 notes 哈，说这个东西不在经文里面，或者不在古老的经卷里面，这些都是学者加上的东西。所以说马太福音6:13，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23:34，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或者希腊文他们编的圣经的话，它是加国号的，就是已是不在原文里面，是后面的人加上的。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约翰福音7:53-8:11，这个行淫的妇人被耶稣抓到，这个也是不在他们里面的。那这个几乎他们是非常肯定的，这个是最肯定的应该是。那使徒行传8:37，腓力说如果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些经文也不在他们的文本里面的。那比较长的还有罗马书的最后，我们就不读了哈。还有这个马可福音的最后16:8到最后到20节，他们也是没有的。这是比较有名的几个经文，他们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又回到圣经无误哈，第一个是原本无误，第二个是抄本无误，第三个呢哈，我们很难说是翻译无误。弟兄姐妹哈，翻译有没有错误？有，是不是？但是呢，翻译的译本还是不是神的话？比如和合本、KJV、NRV 是哈，弟兄姐妹一定是啊，这个非常重要。和只要是教会认可的译本，仍然是神的话，对我们仍然是有权柄的。虽然在个别的地方，它可能翻译的不够准确、不够精确，但是呢，基本的对神的属性的认识，还有救恩的真理是保留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翻译的译本是没有权柄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是我们给这个穆斯林的区别之一啊。当然我对穆斯林不是非常了解，至少有一些穆斯林他们认为只有阿拉伯的原文圣经不是圣经，原文可兰经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是不可以的，因为神的话是让我们去读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是让我们读了之后要认识神来爱神来爱别人的。如果大家都读不懂，都是阿拉伯文，是不是？就像中世纪教会那个天主教一样，那都是拉丁文，哇，他们搞得很神圣。但是我在那边看的，哇，一点都看不懂。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哈。所以译本我们说是不完美的，但是译本是神的话，译本对我们是有权柄的。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是主张直译的，就是字对字翻译，这叫形式对等。我们是反对意义的，根据思想内容翻译，动态对等。所以说呢，我们就不主张 NRV 这样的翻译。当然 NRV 的优点是比较可读，很容易读。所以 NRV 后来他们又推出来了一个 TNRV， 就是 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但是 TNRV 他们就是推动的很难， 因为大家或者讲英语的弟兄姐妹对这个NIV 的忍受已经到了极限了，就是你去解释，你去根据思想内容翻译到 NIV 这边已经是大家忍无可忍了，他们再走了一步，这 TNIV 他就卖不下去了，卖得非常不好，所以后来就取消了，就没有这个版本了，他们就把 TNIV 的一些东西又放到 NIV 里面去了。所以 NIV 呢，它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84年版，一个是2010年版。因为他们是根据意义的，那我们呢是主张是根据直译的，所以说呢，我们呢比较这个认可呢几个版本啊，一个是和合本，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译本。另外呢就是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呢就说是 你要是在教会使用的话非常困难，因为它翻译的很绕口，但是呢它还是非常精确的。那吕振中这个医生哈，应当是个医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翻译这个圣经，花了很多的心血。我觉得如果你想研经的话，如果你读英文有些困难的话，那还是值得去读的。那最近呢其实出了很多的译本哈，像环球新译本新汉语，还有中文标准本，还有我们正在也在翻译哈，可能叫三译本。那我了解的哈，可能新汉语译本呢应当是一个不错的译本，虽然他们是港澳台的弟兄姐妹翻译的，有些语言我不是很习惯，但是呢他还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我看得出来啊。第一个，第二个呢，目前的新约出来了，它有个很长的注解，那个注解呢对研经的弟兄姐妹是很有帮助的，那个注解。那他们摩西五经已经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放到网上，如果你到网上去找的话，这个 Google 的话，新汉语译本应当新约是在网上的，但是摩西五经还没有在网上。那英文里面呢，我们比较推荐或者非常推荐 KJV 啊 King James Version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译本，虽然说你可能读起来有些困难，但是一些关键的地方他们翻译的是非常精准的。那比较新的译本呢，New American Standard 呢，这是非常 literal 的一个译本，就字对字，应该是最 literal 的，比 KJV 还要 literal， 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但是呢它的背景呢是兄弟会或者说是时代派的背景。其中一个主要的译者曾经是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哈，他已经去世了。那他的优点就是非常精准，但是缺点你可能读起来非常绕。而且呢你要是去买这个 NASV 的话哈， ISB 它叫 NASB， 你要去买那个中间啊有那个注解的串珠的，因为呢他会把一些英文呢再给你解释一下，他说 literally meaning 是什么，或者也可以这么翻译，所以你不要买一个那种光有 text 的，没有那个没有中间的那个串珠的那个要买那样的版本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它的可能有些神学哈，它是受这个时代派或者聚会处兄弟会的影响的。那最新出了一个呢可能比较受欢迎的哈，是 ESV， 那它呢就是介乎 NRV 和 New American Standard 之间，它相对来讲比较 literal， 但是呢还比较 readable， 就是可读性比较强。它的背景呢应当是改革中的一些学者们翻译的，这是一些版本哈。我们现在举几个经文哈做例子哈，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很有意思哈。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和合本的翻译是你们不一定死，吕振中的翻译是你们一定不会死，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绝不会死，请问差别大不大？哪个是对的？那和合本这个应当是错的，因为如果你看英文，看所有的英文译本，算看所有的中文译本，都是你们一定不会死。因为呢这个在原文里面不是一个很难的结构，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翻。第一个从语法的角度讲哈，这是你们一定不会死。另外一个从神学的角度讲啊，你们想一想，如果我去这个买矿泉水，那个卖矿泉水的是跟我说你喝了这个水不一定死，那我敢不敢喝？弟兄姐妹，我肯定不买嘛，对不对啊？我一定要知道我喝了一定不会死我才会喝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他的意思是一定不会死，当然亚当夏娃是受骗，但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受骗，他们是彻底的否认了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话，神的审判，他们彻底的相信了魔鬼的话，所以这个罪是罪大恶极的。我们要知道亚当聪明还是我聪明，还是我们聪明？亚当聪明，是不是？亚当是非常聪明的人，他是有着高度智慧、情感能力和自由的人，最终的选择却完全背离了神，选择了跟从魔鬼，所以这是罪大恶极的一件事情。 说不仅仅是受骗，当然他是受骗，但不仅仅是受骗，所以说是一定不会死哈，正确的翻译，这个很重要哈。另外一个就是《四世纪》第十八章第四节，咱们合格人翻译是请我做祭司啊，这个利未人这么说，对不对啊？啊，对不起啊，对，好，请我做祭司。如果 KJV 的话，那就是哈耶的密，请问什么是哈耶？故，对，你看差别大不大？请和故差别大不大？大不大？当然，如果没解释的话，当然请可以表示邀请，是不是？也可以表示故请，也可以表示聘请。但原文如果精确的翻译，应该是故。另外呢，是做谁的祭司？做这个米迦的祭司，弟兄姐妹啊，不是做神的祭司。这就是这个利未人的命运，这差别非常大的，他是雇我，不是请我，做他的祭司，不是做神的祭司。啊，这个利未人的服事的道路是值得担忧的。我们还记得他当时见米迦的时候，《士师记》第十七章，米迦是怎么给他说的？他说：“你来吧，做我的祭司，我就把你当成父亲，是不是？”当然，给了他的衣服，给他的饭吃。给他住的地方，等他做了米迦的祭司之后，米迦有没有把他当成父亲啊？大家还记得吗？十七章，米迦就把他当成儿子了，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啊？所以在来之前，哎呀，说的非常好，哎，你来做我的祭司，做我的属灵的领袖，是吧？带领我在基督里面成长啊，我看你像父亲一样。结果来了之后呢，就把他看成儿子一样。那后来这个利未人干嘛了？他又换了一个更大的教会，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单支派人来说了，说你做一家人的祭司好，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你在一个小教会服侍好，还是在一个大教会服侍好？哎呦，他想了想，这个很有道理，就跟着他们走了。说这个地方是故哈，这个非常重要哈，我认为这个字太重要了，故哈。如果有些聘用广告的教会哈，这个你去他们的教会网上看，他们有的就直接说 now hired， 是不是啊？我们现在需要雇人啊，用的就是这个词。我们看新约的几节经文哈，最后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一个是我们会不会遇见试探，会不会啊？所以这个遇见严格来讲不是非常精确，应当是不带我们进入或者陷入试探。另外呢，凶恶这个词呢，在其他的地方都是翻成恶者，就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魔鬼。所以说你像其他的译本，像吕振中就是领我们不进入试探，要远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哎，这是一个。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哈，我们昨天讲了。耶稣对西门就是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撒下你们的这些网打鱼。那有没有区别？一个是单数是吧？一个是复数，一个是一个网，一个是很多网。那耶稣呢是让彼得把这些网都撒下去打鱼，那彼得有没有听呀？也没有，不完全听，是不是？他听了一点点就撒了一个网，所以他一开始对耶稣是不信的。说等这个网打上了很多鱼之后，耶稣就彼得就认识到了自己的不信。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说这是个复数哈，不是个单数。还有一节经文哈，这个可能争议大一点哈。和合本的翻译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人信主了，我们就鸡犬升天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是呀？但是按照圣约神学或者改革宗的教导，一个人的救恩和他的家庭的救恩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神的恩典经常是临到一家人。神救的不是诺亚一个人，神救的是诺亚一家人。神救的也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神是给亚伯拉罕一家人，还给他的后代立约。所以说在这边哈，我们一方面就是要注意，不要说我一个人信了主，别人就自动就鸡犬升天了，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救恩和家的救恩分开。当神的救恩临到这家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祷告，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救恩很有可能临到这一家的人。但是呢，从一个翻译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的翻哈，就是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然后是你和你的一家。如果我们让它顺一点呢，就加上一个括号，都当如此， 是不是啊？你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和你的一家都当如此，或者都要这样。还有一节经文呢，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吕振中软弱，吕振中的翻译呢是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啊，这个在原文哈也没有争议啊，因为很清楚，这个不是些疑难的经文。那英文就是 The law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当然肉体可以说是软弱的，是不是啊？我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个地方是讲的律法的软弱。就律法不能够战胜我们肉体，所以律法是软弱的。那我们和合本呢，有可能呢一开始是有个逗号的，比如律法基因肉体逗号，是不是啊？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可能在印刷的时候哈就把这个逗号给丢了。这个标点符号非常重要哈，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大使命，如果你看这个和合本的印刷版的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他们的标点符号很多都是错误的。他们把一句话给分开了，原文一句话他中间弄了个逗号，原文不是一句话的他又把它弄成一句话，所以这个标点符号非常重要哈。这是第八章第三节。还有呢就是第八章第六节，和合本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实际上原文呢没有这个的，原文就是指这个行为，因为体贴肉体的有可能让我们理解成人，是不是啊？体贴肉体的人，实际上原文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吕振中的翻译呢，就是肉体的意念就是死，生命的意念就是生命和平安。那还有一节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昨天也讲了一点点。那和合本的翻译呢是心灵却因义而活，那新汉语的翻译呢是圣灵却因为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那原文呢实际上是灵啊，第一个是灵，不是心灵，因为义生命，没有动词，如果这么读的话就不通，是不是啊？灵因为义生命，所以只能加一个动词，灵因为义赐给生命，或者圣灵因为义赐给生命。那十一节呢就是解释第十节的，就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就讲到了我们的复活，主耶稣是怎么复活的，是圣父使用圣灵让圣子耶稣复活的，那我们也要这样复活，像主耶稣那样，圣父使用圣灵让圣徒复活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些经文上争议非常大，原文因为比较复杂啊，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两种翻译都是符合原文的，有和合本这个翻译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个益处这个词原文是 goodness， 它在其他地方都是翻译成良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可以翻译成是上帝在万事上和他们同工，不是为了他们而是给他们同工来成就良善的事，所以吕振中是这么翻译的。那我后来看了看英文的翻译呢，有两个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 RSV 一个是 NEB 啊， NEB 好像是苏格兰的一个译本啊。还有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啊，就讲到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首先从意思上来讲这个比较难，是不是？那个十字架就在那里，我能不能钉上去啊？我是钉不上去的，是吧？因为主钉上去了，我没有钉上去，这是有时空的隔绝的，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世界对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和这个木头是不是、啊、相通的，我们是和耶稣基督相通的。原文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个性，中性、阴性和阳性，哎，我们认为应当是从一个性和位置上来讲，应当是主耶稣基督，哎，借着主耶稣基督啊。啊，还有一个就更有争议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孝敬父母就能长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经文。啊，我当时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啊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好久，因为她的这个姐夫啊不是个基督徒。啊，但是非常好，对他的父母还对他的岳父岳母都非常好，但是他的姐夫就英年早逝了，说这位姐妹就信心非常受影响， 他就一直去问啊，怎么圣经上不是讲了吗？孝敬父母就能长寿。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这是很难回答的。第一个，这是个情感问题，不一定是一个真理问题。我即使把真理讲清楚了，他不接受，我也没有办法。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圣经的有些话是比较难接受的。我们从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孝敬父母即使长寿的话，这个应许是不是给所有人的？这个应许是不是给所有人的？啊，不是哈，是给神的选民的，是给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但是这一点，如果告诉一个非基督徒，或者告诉一个基督徒他的亲人不是基督徒又去世了，我相信他在情感上是比较难接受的。哎，但是这是一个真理啊，这是一个真理。另外一个真理呢，原文实际上是地，不是在世长寿，是在地长寿，或者在地会待得久，在地长久。请问地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啊，弟兄姐妹啊，这个地太重要了。中国革命的主线是什么？土地革命，分地，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啊？圣经一上来就干什么呀？就分地，约书亚进了这个迦南地就干什么呀？分地，这个地太重要了，地是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啊，中国之所以能搞房地产，是不是地啊？是不是啊？赚了很多钱，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能拿到地？我为什么拿不到地呢？这个地太重要了。地在旧约里面是指迦南地，是不是这样？迦南地，那个迦南地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简单的讲，迦南地是预表我们的救恩，就是你孝敬父母在地长久，并不是说哈你孝敬父母就得到了你的救恩。是你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儿女，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顺服才能经历神的祝福。那顺服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很基本的一条，很难的一条，最难的一条，就是孝敬父母。啊，我相信我们可能顺服其他的诫命比较容易哈，有时候孝敬父母实际上很难的。所以上帝特别给我们一个应许，在地长久，就是你可以真的是经历到神很特别的祝福。这个地哈，这个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很重要，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呢，他们呢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何本呢是翻成世上，那吕正呢是翻成地，原文也是地，就是旧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约瑟，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做客旅、做寄居的。那神不是要把这些应许之地给他们吗？有没有给他们？没有给他们，是不是啊？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吧？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但是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知道神会给他们的，这是第一点哈。第一点这个很重要。另外一点，他们的信心的伟大在于，他们知道迦南地不是神应许的本质。神应许的本质不是说给他们一块地让他们过得非常好，应许之地预表的是神的救恩。所以说他们仰望一个什么呀？仰望一个在天上的家。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家是不是应许之地啊？不是应许之地。无论你们有没有得到这块地，有没有住到这块地上，一个真正的信徒像亚伯拉罕那样，他知道他的家不是迦南地，而是迦南地所预表的新天新地，天上的家啊。这个信息是非常超越的哈啊，听懂没有？说旧约里面真正的信徒，他信的不是献的这个羔羊的祭，是不是这样？这个羔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但是羔羊所预表的耶稣的血是可以除罪的。如果一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信的是这个羔羊或者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话，那他这就不是真正的信心。这是一个非常超越的信心哈，所以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大的。那最后一节经文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就是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但是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是基督的凌辱，但是基督的凌辱可能不太通，我们就加上基督所受的凌辱。 啊，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光景，或者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在经历逼迫，或者有的传道人或者同工执事长老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受到了一些委屈，我们能不能看我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能不能？这样是不是我们的出路？啊，我越看我为基督受了多少苦，我是不是就越有信心啊？我是不是就越喜乐呀？不是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越看自己为主受了多少苦，我们越觉得委屈啊，是不是啊？我们越觉得骄傲，我们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啊，弟兄姐妹。所以说，看自己为主所受的苦，这个不是出路。只有看什么呀？看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弟兄姐妹，这才是出路。如果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让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受的这点苦实在是微不足道，虽然也让我很难受。所以说，我们的出路不是看为基督所受的苦，而是看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另外，从一个语法的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翻译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个原文叫预格或者 genitive。那这样的一个预格这么翻译哈，为基督所受的苦是很少的。还有呢，就是13章13节就讲到了他的凌辱，如果直接翻译就是 his reproach， 就他的凌辱，咱们翻译成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这个 phrase 是吧，一个短语。所以说我认为是基督所受的凌辱是一个更好的翻译。那最后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哈，我们讲这些这个翻译的目的哈，是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神的话，并不是说和合本不好了，或者和合本不重要了。和合本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我相信在世界的这个圣经译本当中，和合本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译本。好，我们都是吃和合本的奶长大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哎，所以说呢，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你和合本就不读了，不是这样的，和合本非常的好。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读，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好的明白神的话，尤其是我们要去服侍要去做教导的话，如果比较安全的比较保险的，那也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译本。好，我们相信神的话，如果是假设这么一个圈的话，假设一个圈的话，可能我们翻译的可能也就这么多，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能翻译的这么多已经不错了，就是我们翻译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有人说 every translator is a traitor。就是尤其是翻译圣经，我们在那边绞尽脑汁，哎呀，好不容易翻译着一点点进步，别人一看你这翻译的啥呀，真是，是不是啊？所以说神的话假设原本是这些的，我们可能只能翻译一下这么一点点，然后呢可能我们理解也就这么一点，最终呢就对我们有益的可能这里面的一点点能关乎到我们的救恩，能让我们在生活上能有一点进步，可以更合神心意，我们已经是感谢神了。哎，所以说和合本非常好，我们鼓励大家继续读，但是如果你有时间是吧，你有精力，哎，你如果在服侍的话，我们鼓励你可以读一下其他的译本。好，感谢神的恩典，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你说。
那你说看一些别的译本，能不能推荐
一些？对，刚才我讲的那个吕振中啊，哎，吕振中，对，对对对，新汉语也可以。新汉语的译本呢，它有很多注解啊，它有很多注解。对，新译本呢，我不是很推荐啊，因为新译本它有时候翻译比较怪，比如说他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6节，有人翻成未婚妻或者女儿，他把它翻成女朋友了，我觉得这个比较怪。对，因为他是新加坡人翻译的，新加坡人可能觉得要这个词比较前卫。那另外一个就是雅各书，那个就是我们的舌头嘛，像一个火一样是吧，把这个整个树林烧起来，那他就翻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弟兄说，这个弟兄有了新译本以后一直在忍耐的去读，结果读到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哎呀，终于忍无可忍了，不读了。当然他有的地方翻译的还是比较容易懂，也比较精确一点，但是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习惯。对。好，还没其他问题啊？好好。对对，
说
receiver
text 是少数。
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认为这个 receiver text 可以是比较，你刚才讲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圣经应该保留在教会内，咱们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现在大多数的译本、中译本，我知道都是根据 NASA 跟 Ireland
我想这个哈，我了解当然不多。按照我的了解啊，它有一套体系，就是说凡是能够翻译圣经的人，是吧？几乎都是从神学院出来的，是吧？那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的老师，比较有名的、有权威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美国的大学、欧洲的大学，像牛津、剑桥啊、耶鲁、哈佛、诺特戴姆、杜克，所以这么一步一步的影响下来，就是那些普通的大学培养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老师培养神学生，神学生出来做牧师或者翻译圣经，所以这么一个体系下来，那基本上这个工人文明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工人文明是没有什么空间的，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读他们的圣经你就不得救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说差别还是少的，差别也就1%-2%，据说，但是呢，他们的确是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做了这个事情，也弄了一些差别啊。我们认为呢，还是工人文本是教会所使用的文本，对，好。对，
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
对，
那我们现在的改来改去，反来反去，那都要错的。
是，
要少一点，多一会儿啊。
你。刚才这个阿姨哈，这个姐妹，我认为讲得很好，因为我在神学院选过一门课，就是说我们来学生来决定哪个经文是圣经的话，那我们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你说教会过了2000多年了，我这么一个牛乳臭未干的啊，初出茅庐的人，在这边决定哪些是神的话，是吧？这是我能决定的吗？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但是现在学者和学生就在做这个事情。这个课是一个很重要的课，就 textual criticism， 就是文本批判。当然他们有很多是很好的基督徒哈，但我认为是被洗脑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接触的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所以这是一种洗脑，我认为。那我后来是接触到王志勇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牧者，那我去考究，我才觉得这好像里面不太对劲，后来我的立场才开始转变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好的哈，我认为很多是很好的基督徒啊，很爱主的哈，咱们不能说他们不好哈，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您刚才说您在翻译圣经也可能叫三一译本。
对对。
那这个译本的主要的目标和方向是
什么？第一个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们是根据工人文本。这目前大概是英语或者汉语里面的唯一的一个，汉语里面唯一的一个根据工人文本的。那有人呢有一个叫做中文英皇钦定版，他们的基础也是工人文本，但是他们是从这个英文翻译的，所以我们这个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根据工人文本。另外一个呢，我们是更尽可能的给和合本靠拢啊，保留教会的这个神学术语。比如说这个可弃绝这个词，比如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成了可弃绝的，是吧？那他们呢现在有的翻译呢就把它翻译成经不起考验的。当然从一个这个字的这个意思来讲这是可以的，经不起考验。但是从一个教会术语和弟兄姐妹的习惯来讲，我认为弃绝还是一个更好的词。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根据更人文本，另外一个我们尽可能的接近和合本，保留教会的一些重要的神学和教义的术语。我想这是区别吧。
好，我们还有一个姊妹再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好吧？是。是。
我不是教授。
哦，这个问题我回答了，对对，我妈妈也是这样，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好吧，也是这样，好吧，好，这是神的怜悯啊，因为神赐给人特别光照，特别聪明啊，这个是神行大事不可胜数，行其事不可什么测度，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但是刚才周刚老师给大家讲的，我想两点了，第一点就是说，圣经的无谬是指什么原本。 啊，抄本的这个方面啊，周光老师也讲到啊，上帝委托教会保守的抄本也是无谬的啊，这个方面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译本呢，肯定是有不断洁净的什么余地的啊。像刚才周光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个，特别是希伯来书像11章26节，你既可以翻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也可以翻成他看基督所受的什么凌辱。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为基督所受的凌辱，那我们常常盯着，哎，我受这苦了，我受那苦了，我是苦大什么仇深，劳苦什么功高。但我们一看基督所受的凌辱，那我们所受的苦就什么算不了什么啊。所以说这两个翻译法呢，从文法的角度讲都是合理的啊，都是正确的啊。但是所以说圣经的文本的翻译啊，不光涉及到文字文法背景，还涉及到一以贯之的整全的真理什么体系。好，我们祷告啊，也为这个项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谢谢你默示圣经啊，又借着教会，更借着你的圣灵来不断的保守圣经，这样我们不仅仅是有无谬的啊圣经的原本啊抄本啊译本，特别是敬虔的好的译本，也是蒙你的保守和使用啊。我们为 King James Version 啊，也为和合本啊，也为周刚老师现在手中所正在着手的啊三译本，主啊，都求你格外的练习，格外的祝福，好使你的名被尊为圣，好使我们更多的啊看基督所受的凌辱，而不是看我们自己。主，抬起我们的眼目，主也求你祝福者们的食物，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学习的啊，在基督里愿意为义受苦的心智。祷告祈求恳求祝福，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